你现在收听的是《过期少年快报》机器猫小叮当系列，我是过期少年 Chris， 这是一个以哆啦 A 梦为主题的番外篇。大家好，这一集是好久没有做的机器猫小叮当系列，这是一个在聊哆啦 A 梦跟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相关作品的支线节目。上一集已经是去年七月的事了，因为实在还有很多我想做的内容还没有做。不过之前在三周年抽奖活动的时候，有听众敲碗说很期待这个机器猫小叮当系列，让我知道我该尽快出下一集，所以也再次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有想要听到的内容或系列，都欢迎随时让我知道，我这边都随时可以调整。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有着藤子 F 不二雄老师最后的弟子这个称号的漫画家蔓原生太郎老师。蔓原老师本名叫做荻原伸一，是在1988年加入藤子 F 不二雄制作公司，又叫做藤子 Pro 的，担任藤本弘老师，也就是藤子 F 不二雄的助手。而在1996年藤子老师去世之后，蔓原生太郎除了接手完成藤子老师画到一半的大长篇《大雄的发条城市历险记》的漫画版之外，后来也以哆啦 A 梦的衍生作品《超棒球外传》作为代表作而受到大家认识。这边先稍微说明一下，在藤本弘老师去世之后，在藤子 Pro 底下有参与后续的哆啦 A 梦相关创作的漫画家，除了蔓原生太郎之外，还有以下这几位，包括田中道明，算是比较资深的助手，画过以哆啦 A 梦族或是被称作哆啦 A 梦七小子为主角的外传漫画，叫做哆啦 A 梦历险记。这部外传台湾的青文出版社也有代理出版过。还有山谷信广，也是比较资深的助手，他有跟田中道明一起参与哆啦 A 梦历险记的创作。另外因为他的画风跟藤子老师差异比较大，所以其他的相关创作大部分是给儿童看的哆啦 A 梦学习漫画为主。最后是冈田康哲，他加入藤子 Pro 是在1998年，是藤子老师去世之后的事，但因为他的画风跟老师蛮像的，所以后来许多不是藤子老师原创的大长篇的漫画版，有不少是由冈田康哲作画，像是异之勇者啊、风之使者，还有猫狗时空传等等。但是如果有看过这些漫画版的话，可能都会跟我一样，对于这系列新的大长篇漫画版在编排排版上会有点不太适应，这就是等之后我做各个大长篇的内容的时候再来聊。所以蔓原生太郎的确可以说是有实际受到藤子老师指导的最后的弟子。今天这集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蔓原老师在2017年出版的一篇自传性质的漫画，叫做《哆啦 A 梦物语：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的背后》。因为这本书没有中文版，我是在网络上订购的，虽然我的日文还不够好，但是透过 Google 翻译跟网络上查到的资料看过之后，对内容也是深受感动。今天我就针对这本蔓原生太郎老师的自传漫画来了解一下，从助手的角度是怎么看待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的。那我们就开始吧。这篇《哆啦 A 梦物语：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的背后》是小学馆的《快乐快乐》月刊40周年的特别企划，收录在2017年的《快乐快乐》月刊5月号的附录。这本月刊在1977年创刊的时候，第一部连载的漫画就是《哆啦 A 梦》，甚至可以说《快乐快乐》杂志一开始就是为了整合原本小学馆出版社分散在不同学年杂志小学一年生到小学四年生里面连载的哆啦 A 梦短篇漫画，想要把它们集结起来才有的一本杂志，可以说是跟藤子老师关系相当密切。所以2017年的创刊40周年的特别企划，就是连续两个月连载了这部哆啦 A 梦物语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的背后，让我们可以从蔓原生太郎老师的角度来看到藤子老师工作的样貌。下面我稍微介绍一下剧情内容，如果想要自己看的话就麻烦跳过这一段了。蔓原生太郎是东京千叶县人，1975年 老师七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单行本漫画就爱上了哆啦 A 梦，也开始喜欢上画画，会自己临摹哆啦 A 梦单行本的封面。因为画得不错，所以班上的同学都会争相要曼元老师画哆啦 A 梦给他们。也就是这时候，曼元老师定下了要当漫画家的梦想。1977年4月，快乐快乐月刊创刊了，里面满满200多页的哆啦 A 梦，还有藤子老师工作室的照片啊、幕后花絮等等，让身为粉丝的曼元老师每一期都有购买，还热衷到把藤子老师的资料做成简报收藏。而曼元老师也是在这本杂志上看到1980年第一届的藤子不二雄漫画赏比赛的招募消息，让曼元老师大为兴奋，想要参加。但是呢，参赛资格要年满15岁以上，让当时还只有12岁的曼元老师只能继续等待。想不到15岁之后连续三年，曼元老师的投稿没有一次有入选，一直到了19岁，终于以短篇《秋风的礼物》拿到了佳作。而曼元老师也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上第一次见到了两位藤子不二雄老师。经过这次的激励，曼元老师更加确信自己要追随藤子 F 不二雄老师，成为像他的偶像一样的漫画家。而就在1987到1988年，两位藤子不二雄老师拆伙，其中的藤本弘老师设立了自己的公司藤子 F 不二雄制作公司，又叫做藤子 Pro， 需要有更多的助手来帮忙。于是快乐快乐月刊的编辑长打电话给曼元生太郎，邀请他来当藤子 F 老师的助手。这对于曼元老师来说当然是梦幻般的机会，虽然他当时正在就读美术专科学校，还要再一年才能毕业，在藤子 Pro 面试的时候本来还想问说是不是要等毕业之后再来，结果在藤子 F 不二雄老师亲自询问要不要来帮忙的当下，曼元老师果然还是大声的说出了是，我会努力的。于是当天曼元老师就提出了退学申请，在1988年的4月加入了藤子 Pro。 初来乍到的曼元老师一开始接到的工作就是帮短篇绘制背景，前辈跟他说你可以参考之前单行本里面的背景哦。而曼元老师从小就身为哆啦迷，哪几篇短篇可以找到哪些常用的背景跟角度对他来说不算是难事。就这样，曼元老师梦想成真的开始了他的漫画助手生涯。忙碌的助手生活让曼元老师渐渐上了轨道，但因为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的工作房间跟助手的房间是独立的，所以其实助手和老师在工作之外很偶尔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聊上几句。藤子 F 老师会问曼元有没有在画自己的作品，甚至还对曼元说可以把你的作品给我一份，我有空闲的时候可以看看。一般来说，助手如果想要出道成为漫画家的话，是会用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画自己的漫画，再拿给编辑看看有没有机会的。后来藤子老师真的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看过曼元的原稿后，给了密密麻麻的建议，让曼元老师非常感动。另外藤子 F 老师和助手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交流，就是分享电影。因为藤子老师非常喜欢电影，家里收藏了许多电影的 LD， 老师每次都会挑四五片到工作室分享给助手看，包括国内外的名作啊、恐怖片啊，各种类型都有，因为老师认为这些对画漫画是很有帮助的。其中藤子老师特别喜欢乔治·卢卡斯的《星际大战》系列，当时老师看过的应该只有现在所谓的《星际大战》四五六部曲吧。老师带来工作室的 LD 唯独只有《星际大战》是老师隔一阵子之后会记得要再拿回家的，可见藤子老师对《星战》有多么喜爱。在许多哆啦 A 梦的大长篇里面也有很多宇宙啊、科幻风格的设定，我想都是有受到影响吧。就这样在藤子 Pro 制作公司当助手六年之后，曼元生太郎老师当上了首席助手，负责的工作也越来越重要，像大长篇里面的一些场景或是交通工具的设定就会由首席助手来设计，对于曼元老师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在这时期曼元老师最开心的一个工作是单行本第45集，也就是目前短篇单行本最后一集的封面的上色工作。这对曼元老师来说意义相当重大，因为他开始画漫画的契机就是临摹哆啦 A 梦单行本的封面嘛。 想不到21年之后，他真正的参与了哆啦 A 梦单行本的封面制作。而这一年1996年，也就是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离开我们的那年。也许是这一年，老师也有发觉自己的身体不太好了，渐渐的有把一些工作分给底下的助手，像是当时最新的电影版大长篇《药使城冒险记》的漫画原稿，以往都是藤子老师亲自绘制角色的部分，这一次却只用了铅笔画草稿，而让蔓原生太郎来上墨线。蔓原老师战战兢兢的完成了之后，也收到了藤子老师用文字写下了满满的修改注解。而也是在这份大长篇漫画原稿的工作中，藤子 F 老师对蔓原生太郎说道，你能画到这样的程度，我就可以放心了。这当然是对蔓原老师很大的鼓舞，但是这也是蔓原老师所听到藤子老师给他的最后一句话。1996年9月23日凌晨2点10分，藤子 F 不二雄老师是倒在家里工作房间的书桌上。在葬礼的一个礼拜后，蔓原生太郎接到了藤子老师女儿的电话，原来老师在失去意识之前正在画着《药使城冒险记》第三回的草稿。书桌上除了草稿，旁边还放着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备用想法的笔记本。蔓原老师和藤子 PRO 的员工决定继续把大雄的《药使城冒险记》完成，而当时每一年担任大长篇动画版的导演芝山努先生也大力支持这个决定。终于在全工作室跟芝山努导演的全力协助之下，大家完成了总共六回的《药使城冒险记》大长篇漫画版。隔一年1997年动画版也如期上映，而这也是藤子 F 不二雄老师最后一部有亲自制作的大长篇了。这本《哆啦 A 梦物语》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的背后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其实里面跟藤子老师有关的大部分内容之前在一些报道中我大概都有看过了，但是这篇漫画多了一些从蔓原生太郎老师的视角描述出来师徒之间的情分，还有蔓原老师从粉丝到梦想成真的过程，也是让我看得很感动。这集里面我只有分享一部分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找看这本目前还没有被代理的《哆啦 A 梦物语》藤子 F 不二雄老师的背后来看看。这是2017年出版的单本漫画，目前应该还不算太难找到。我自己对于藤子老师去世之后的哆啦 A 梦衍生漫画作品其实我都没有仔细看过，因为不管是画风还是故事其实都看得出来味道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蔓原生太郎老师的超棒球外传印象中评价还算蛮不错的，也许未来我可以找机会来看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非常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上订阅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如果方便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追踪我的 IG、FB 粉丝团跟 YouTube 频道。这里是过期少年快报机器猫小叮当系列，我们下次见，拜拜。